先开经本第五页第一行啊，第五页第一行末后这一句看起啊，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辟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慈诸菩萨亦复如是。到这个地方是一小段，前面所讲的是与会的这一些大菩萨们都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化身实现的，因此他们的智慧德能都是无有穷尽的，虽然是大菩萨示现，这里面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给我们许多的启示，我们应当认真努力去效仿，这样啊也必定得到诸佛护念啊。虽然这是初发心啊，这个初发心呢，发这样的心实在是很不容易，正如同世尊在经里面跟我们说的，这是无量劫来善根福德在这个时候成熟，所以才遇到这样殊胜的因缘，能发真心切愿念佛求生净土，一定也得诸佛如来的护念。这底下八句都是讲的智德啊，妙智成心，说诸佛刹中，那么由此可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诸佛并没有说哪些佛刹你不能到那里去化身实现，没有啊，既没有，那就说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真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切佛刹通通都有份啊！真的是古人讲的一生一切生，跟其他佛陀不一样。譬如 我们讲弥勒净土啊，僧都率天僧到弥勒净土就没有这么方便想到其他佛刹，不容易啊，很难离开斗率呀。唯独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十方诸佛世界，任凭你去游览、观光、参学啊，这个显示它无比的殊胜，是皆能实现啊！这当然得佛力加持啊！本师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这个本愿威神的加持，这是我们在经上读到的。我们能够联想到，也得到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啊！为什么呢？弥陀经上我们念到的六方诸佛，无量寿经上虽然没有细说，但是也讲了十方诸佛啊！这就是说明一切诸佛了都会加持我们。戒能示现呢，是随类化身啊。其实像我们这样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是凡夫啊，一品烦恼也没断，待业去的呀。可是到达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智慧神通能力就跟观世音菩萨差不多，观音是等觉菩萨了，那就跟他差不多啊。你看普门品里面讲的三十二应，我们到那个地方去，个个人都有这个本事啊，都能以三十二应啊这个参访诸佛刹土。这种便宜到哪里能找得到啊？啊，我们一定要明白，除这个法门之外，再也找不到。昨天我们读的这一段，这一段还没有完呢，八相成道了，就是随类化身、三十二应身的这个。举一个例子啊，这下面呢是比喻啊，譬如善幻思，这个善幻思呢，就是我们一般常讲的魔术师，变魔术的啊，变魔术的，那一边到十方世界去应化参学。就像那个变魔术师那么容易啊，真的可以随心所欲去变化啊，现众异象啊，众是众多啊，啊，这是不一样的这个身份啊，形状啊不一样，这是从四相上说的。虽然如是的示现，我们会担心呐、这到他方世界去度众生，会不会退转呢？的确，这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一桩事情。就怕的是退转啊，这一点呢我们很可以放心，由阿弥陀佛加持我们 使我们呢永远不会退转，就如同在极乐世界一样，圆证三不退呀。啊，这是佛力加持。什么个道理呢？这底下说了，于彼相中实无可得。佛是啊，以这个真实的四谛加持这一些菩萨们，使这些菩萨们在诸佛刹土里面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在《金刚经》里面为我们说的，《圆觉经》上说的更好，知幻即觉啊！啊，我们知道这一切法了是幻化的，这个就觉了，这就不迷，不迷就不退转了。啊，这个退转呢是迷了才会退呀，觉悟的人不会退转。所以这个里面有理有事啊，此诸菩萨亦复如是。这些菩萨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以及参与法会的这些菩萨们，都是圆满具足全十二智啊，啊，就跟此地所说的完全一样。再看下面这段经文，通诸我发心，达众生相。佛教化众生，我们常听到讲经说法，这所讲的一定要契机起理，通诸法性呢，这就契理，绝对不会讲错。这一句实在讲，也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啊。通是通达无碍啊，达是到达的，决定没有障碍啊。第二句是契机，对于一切众生的根性也明了，也通达啊，大众生相。因此教化众生契机起来啊，能令一切众生个个都得真实的利益。这下面把教学的方式略略的给我们指示。第一个供养诸佛，这是从根本修啊。前面跟诸位说过，我们学佛要从三福下手，要从孝养 父母，奉事师长做起呀、啊。你看菩萨教给我们供养诸佛了啊，这个就是孝敬呢、啊。佛菩萨不仅是说，他做给我们看。世尊，出家成佛之后，当机缘成熟的时候，他老人家特别上身忉利天，为母亲说法啊，去度他母亲。尽孝啊，我们在传记里面读到，佛出生的时候，摩耶夫人呢，这个生了佛陀之后啊，就上身忉利天。我们世俗的人来看呢，哎，释迦牟尼佛命不好啊！你看生下来母亲就死了，这是我们世俗人的可看的。说的他的母亲功德太大了，哎，要到忉利天去享福去了啊！所以他是以母抚养长大的啊，他的生母啊在忉利天。他要到忉利天宫啊，为母亲说法啊，说的什么法呢？《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大家常常读过的，《地藏经》是在忉利天讲的，为他母亲说的，孝经啊，啊，《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啊，啊，非常重要啊，啊，可见的佛做榜样给我们看。开导群生这一句话就是演教啊，为大众讲经说法，为大众讲经说法，假如所讲的自己做不到，不能叫人信服啊，人家怎么会相信呢？一定要自己真正做到了，然后才说出来，大家就能信、能接受，而且欢喜信受了。啊，这个就是言教一定以身教做基础。啊，先有身行啊，然后才有。言教啊，这个顺序不能颠倒的啊！啊，化现其身呢，犹如电光啊！佛在世间应化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样的身啊！其实，释迦牟尼佛。时时在世间呐、啊，这世间人不认识啊，哎，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唐朝时候，隋末唐初。天台宗的智者大夫就是释迦牟尼佛化身再来的、啊、世尊在3000年前在印度实现是32相80种好啊， 那个时候大家这个机缘成熟，应以佛身得度吗？他就现佛身。一千多年之后，在中国，中国人呢，应以祖师的身份得度，他就现祖师的身份出现了。你看，这不就是三十二应吗？啊，那么这是我们知道的，还有不知道的啊，它多了，身份没有路的太多了，啊，身份铺路的并不多。这都是证明啊，化现其身。又如电光啊，这就是比喻，电光就是闪电啊。这几天下雨，我们都看到闪电啊。这个闪电呢有用，它有作用，它不住啊，一刹那就没有了，它不住，比喻这个意思。不住啊，比如说不着相啊，啊，度化一切众生，不执着度化众生的相，他就自在了。我们凡夫之所以不自在，就是着相啊，这个很苦啊，啊，执着啊。那么电光呢？第一个，它快速。啊，一刹那就没有了，快速。第二，它很明亮，这个明亮就是破暗的意思啊。啊，第三个呢，它不住。第四个意思，它没有分别。啊，这个就是比喻佛菩萨在世间示现呢，也是这个意思。啊，它是众生。根基熟了，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众生根基成熟，这是有感，自自然然他就有应啊，他就来应。因此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如果我们想佛菩萨多多地来到新加坡常住弘法利生的教导我们，我们要有感才行啊，这感受真诚的心，我们要学佛，我们想学佛，那佛菩萨自然来了啊。如果大家口是心非，口里的说学佛，心里都还搞贪嗔痴慢，那佛菩萨不来啊。真诚的心呢，想学佛了，佛菩萨会来啊！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啊！啊，佛菩萨一定会来的啊！所以啊，完全凭我们的感应，我们没有感，他不会来啊！感应呢，这个样子呢，像我们这个敲这个大磬一样，磬摆在这个地方。你敲它才会响，你不敲它不响啊。它敲是感呢、啊、它响是应呢、啊。啊，我们敲的重，它响的声音大啊，响的声音长，就是这么个道理。啊、佛菩萨心地清净，因念不生，众生有感它就有应。魔见网结住缠缚，这个两句要说一说啊，这是比喻。裂的，也就是把它消除的意思。魔见，见是见解。一些错误的见解，就是错误的看法， 错误的想法带给我们无量无边的苦难，这叫魔界。往是比喻多啊，比喻多，比喻的复杂啊，我们这个错误的思想见解确实非常多，非常复杂。唯有佛菩萨教导我们，我们才能够啊远离这些错误的见解思想，这叫魔见妄。结住缠缚，缠缚是烦恼啊，缠是缠绕啊，缚是绳索捆绑起来，那自由就失掉了啊。那么这是比喻，在佛经里面给我们讲了八缠三缚啊，总而言之都是烦恼啊。这八禅讲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些在佛学词典啊、教程法术里面都有啊。这个地方呢，略略地说一说。第一个无惭，第二个是无愧。我们常讲惭愧，你看民国初年我们净宗的大德印光老法师，他有一个别号叫常惭愧僧啊，常惭愧僧。在白话明门里面，这一个善法里面呢有惭愧，惭愧是善法。什么叫做惭呢？啊，惭的意思是自己做错了事情，自己会很难过，就是我们一般人讲良心的责备，所以他不会做错事情，做错事情他心不安，良心责备，这人有良心的禅是这个意思。愧呢，愧是外面舆论的批评啊，你做了坏事了，很多人批评你，这个听到很难过啊，也不敢做坏事情啊，这个就是有惭有愧呀。那要是没有惭愧呀，那问题严重了啊。第一个做错事情，他不觉得他心不安啊，干坏事他心也安，外面批评他不在了啊，这个就没法子了啊。所以这个无惭无愧呀，是大烦恼啊。啊，这是严重的烦恼。这两个字呢，事出世间的圣人都非常重视。在中国古代，管仲曾经说过，他说礼义廉耻，过之四维啊，礼义廉耻这四个字啊，过之四维，四维不张啊，过乃灭亡啊。这个国家的国民不知道礼，不知道义，不知道廉，廉是廉洁，那个现在贪污就是不知道廉呐、啊，要不知道耻，不知道耻是的，就是无惭无愧，这个国家就很危险，就很就
很容易灭亡啊。
啊，因此儒家跟我们说，知耻近乎勇啊，如果我们能知耻啊，知道耻辱，知道错误，这个人就能够发奋勇猛精进啊。所以这个是在修行德目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条啊。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是一个严重病态的社会，这个社会毛病太多了，要治这个病从哪个你毛病治起呢？那毛病太多了，确确实实，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支持，都有惭愧心，我们就有救了。啊，自己有救了，社会。